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炼向内找，砍路变坦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从小随父母学法的女青年大法弟子，现在已结婚生子，今天将自己利用法律手段反迫害营救母亲的事跟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其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分享自己几年前修炼中的几个片段，因为那是师父给弟子有序安排的修炼路，给我日后营救母亲之路打下了坚实的修炼基础。第一部分，忍苦精进，无条件照自己。一，婚事引矛盾，向内照自己。母亲从我小时就重视我的修炼，对我的修炼抱有很大的期望。他结束冤狱回家后，觉得我不如预想的好。然而未来的婆婆也是修炼人，觉得一等到我母亲回家了，孩子们大了，也该结婚了，就定了我们结婚的日子。我结婚时母亲极力反对，她是想让我晚些时候结婚。我被夹在中间，在很压抑的心情下结婚了，又因为新家装修气味大，我们就住在婆家。婚后我心情很苦，但是我在订婚时就已经开始被转法轮了，所以婚后我仍然坚持每天背法，让我走过了那段心酸和无人理解的路。当年秋天，我和丈夫搬回自己家，我上班回家后要做饭，母亲给的压力，我对婆婆的看法，丈夫没工作，我修得很苦闷。有一天我下班后，所有的情绪突然冒出来，我坐在车里哭起来。那段时间我背法状态还好，哭泣中我一遍遍地跟师父说，师父，弟子实在忍不住哭了，但师父请放心，弟子绝不向外看，我只承认我现阶段心胸不够，一定是我有问题，弟子会尽快提高上来。那以后向内找的习惯更深地扎住在我心里，无论何时何事，我只找自己，不向外看。二，修炼要能吃苦。几年前丈夫对了个生意的店铺，在孩子3个月的时候，我在丈夫手机上发现了问题。在我的质问下，他承认他瞒着我被一个女的骗了20万元。他婚前做生意，自己还欠有10万元。他的信用卡共有30万的饥荒。我生活在小镇，工资很低，半辈子也就是攒这些钱。因为平时坚持不断地向内照，让我一瞬间站稳了。我说，夫妻同患难，既然是结婚后出的事情，那么就是我该过的关。我是修炼人，我和你一起承担。但我要提醒你，我现在是冷静的，更多时候是冷静了。但这么大的金额，我也会心情反复， 又埋怨唠叨的时候，你别往心里去，我慢慢一定能修出来。我让丈夫告诉双方父母来我家，我对他们说，这么大的饥荒，一时还不上也瞒不住，我不用你们出一分钱，你们只需别把这事放心上，这几年我们会辛苦点儿，请别挑儿女逢年过节的礼数或孝敬不周。店铺开张后，最初我在家带孩子，有时在看大法书的时候，利益心突然起来，轰的一下就看不下去了，一秒钟都等不得，恨不得把丈夫从睡梦中拽起来痛斥一番才好。这时候我一遍遍地在地上转圈走，抚平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再继续看法。后来孩子戒奶了，我去店里帮忙，发现店里有人赊账不还，但还一次次的赊。我劝丈夫不要赊账，钱攒得多了他就更不好还了。丈夫不听，我想我得修自己，不能强为改变别人的想法。有一次赊账的男的又来吃饭，还是赊账，我很不满，劝丈夫拒绝他，丈夫不听，我一时都坐不住了，愤愤不满地说，说也不听，不管了。我噌的一下就走出店门，让丈夫自己干吧。我走在路上一看手表，正是同修们晚上学法的时间，我想同修们这个时间都在家学法呢，我在这生气太不像修炼人的样子了。就这样一想，心情平静了，我又回到店里跟丈夫说抱歉。利益心在平时一天天的磨，渐渐我心胸越来越宽广了。那几年我每年都会过一次大的利益关，有时候眼看着饥荒没了，年底一算账，丈夫发现算错了，还有饥荒。一年后好不容易又还完了，丈夫的同学要投钱做生意，跟丈夫借钱，说本金和分成一并给，到时间就还。丈夫不听我劝说，又借给同学，同学不还，又拉下饥荒。晚上回家坐在床上，我对师父说，修炼就是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师父，弟子早有准备，我能行，弟子能修出来。一年又一年的磨砺，饥荒终于在师父的保护下还完了，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在饥荒还完后，有一天晚上，我心里想不干这活了，整天熬夜到凌晨两点多，太耽误事了。我之前是做会计工作的，家里没饥荒了，就找个体面的工作，不干这伺候别人的活，挣点钱够花就行。当我顺着这思路想下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年幼孩童时期不算，我在成年真正修炼后，修炼的根本目的是不想吃人间的苦，觉得当人争名夺利的太没意思，太苦太累了，我可得修炼，不再吃人间苦。原来我是想解脱常人之苦才修炼的。意识到这根本执着后，我搬了个凳子，坐在了店铺门口外面。我问自己，你能吃苦吗？我说，能，我能吃苦。我确实从小到大一直在吃苦，包括母亲被非法关押，我一直比同龄人能干。我又问自己，你是很能吃苦，那么你甘愿吃苦吗？你愿意发自内心的吃苦吗？我内心沉重，心酸地回答，不愿意。我又问自己一次，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明明白白地吃苦吗？我心里哭了起来，我知道他不愿意吃苦，我眼泪也流了出来。我一遍遍地问自己，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 我始终回答不出来甘愿二字。我跟自己较量，一遍遍地逼问自己，大概问了自己半个小时后，终于心里松动了，不委屈了，不难过了。我明白地告诉自己，告诉师父，师父，弟子甘愿吃苦，弟子愿意明明白白地吃苦，无惧无悔走在修炼的路上，请师父放心。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放下了这根本执着。与此同时，我的修炼状态发生很重大的变化。我每天平和轻松，在生活中感觉不到心里的一丝波澜，仿佛马上就要离开人间，回归家园一样，无欲无求，空空静静的。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起，突然隔开了，又开始有执着，有人心了。我知道我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炼，因为在早几年，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扎实修炼后，也曾有过这种经历，好像世间万物都是假的，人间不能待了，马上得离开一样。那次时间很短，就是两三天，师父就给隔开了，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炼。去年丈夫帮婆婆存钱，不知为何莫名其妙地丢了10000元，总是家里负债刚清零就又来事，桩桩件件都是丈夫不听我劝阻下的执意而为。我一次次磨练自己的心，更认真地为丈夫着想，劝说他不要把利益看得太重，就是因为你把钱看得太重，才步步算计着省钱，却步步受损。人活着不是为了攒下多少钱，是要看一生消了多少业，还了多少债，能不能跟师父回家是根本。如今丈夫也走进修炼中来了，义无反顾地支持我做修炼中的任何事，是伟大的师父照看着我们，让我们结下夫妻间的修炼缘。三，从婆媳矛盾中修出来。我深深地觉得向内找是一层层的，比如我在婆媳关系上修了5年多，我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看到婆婆做的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时候，努力找自己，修得很慢，我总需要强忍才不向外看。有一次我坐在床上问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你今天看看婆婆的优点。一，她生活非常节俭，不追求吃喝。二，她能吃苦，直率敢言，再多一个优点我都找不到了。于是我对自己说，就这2点你就不如人家，所以你要修自己。可是头脑中一会儿婆婆这不对，一会儿婆婆那不像修炼人。当即我把这些念头压下来，慢慢的我终于做到不再盯着婆婆。第二阶段是高高在上，瞧不起人。不盯着婆婆的不足后，我心情轻松了很多，但我又生出了瞧不起她的心，高高在上的觉得自己比她强，我修过来了。这样持续半年多，也不知道如何修过去。初冬的一天， A 同修找我参加当地交流，我不想去。 A 同修说，你去吧，别的地区都交流了，咱们这儿好久没在一起聚了。我就参加了。那天我说了自己向内找实修的心得。晚上 A 来我家学完法后对我说，你今天交流的大家很受益，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你一个问题挺明显的。我问，是什么问题呢？A 说，我不能说，也不好说，大家都看出来了。同修走后，我心血沸腾，负面的想法一波波往外翻。你们从没见过我这外地来的，见一面就都看出我的问题了。A 同修更是，夫妻都是同修，还矛盾重重，还来挑我的不是。我知道这不是自己想的，但是压不下去。 我对坏思想说，你不是翻江倒海的想吗？好，现在我让你想，你可劲儿想吧。你也不过是想让我间隔同修，最多再不接触他们，不过如此。我这样一想完，坏思想不想了。我就想，师父让遇到问题找自己，我就找自己。我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了，我忍不住笑了，是高高在上的心。又过了几天， A 同修又来找我说，你上次交流挺好，有没听到的同修想听听，咱再聚聚。再次交流时，我把这次找自己意识到高高在上的心说了出来。 A 同修有些感动，哽咽地说，同修间要是都这样多好，就没有间隔了。这之后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高高在上的心，看待婆婆也更平和了。第三阶段是找到矛盾的根本点，突破自己。有一天我在做饭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今生的修炼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遇到这样的婆婆是为了铺就我修炼的路。如果遇到的婆婆是开退休金有钱的，四菜一汤给做着，孩子给照顾着，处处维护我的，那还咋修啊？那不把我害了吗？我由衷地感谢师父，我也感到婆婆的不容易，她是因为不太会修才这样的，也使她很苦很累。不断地找自己，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为何看不上婆婆了。我订婚时，我和婆婆出现了矛盾，之后我跟婆婆说，我年轻，经历的事情少，脾气也冲，我妈又在监狱，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我回家修修自己就好了。她跟我说，对，就是你的不对，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不像个修炼人。其实就是这句话扎住了我的心，我心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在修炼的事情上跟你聊一句话。我真的从不跟婆婆聊修炼上的事。我找到了根子上的问题，不让人说的心受到冲击了。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人直白地说我不对，只有婆婆触及到了这个不让人说的心。修掉这个心后，我主动跟婆婆道歉，讲了结婚这几年的心态转变，婆婆也很动容。我从婆婆身上彻底地修了出来。我想，只有修好自己，作为同修的婆婆才会有触动，才会真正学会向内找。只是提出别人的问题，改变不了人心。希望婆婆也能找到自己最初的修炼状态，精进起来。第二部分，营救母亲中逐渐修出真念为他。母亲因散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又被绑架。在营救母亲过程中，在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抓住师父的手，在师父的看护和启迪下，坚定地实修自己，逐渐修去思，修出救众生的真念。一，压力重重。刚知道我母亲被抓后，我和父亲将家里的大法书籍放起来了，放好后回家，刚开门，警察就来抄家了。过了一天，我去派出所追问情况，警察说我母亲在看守所。我心里咯噔一下，很难受。我开始找自己，因为家里没搜到东西，就认为母亲最多拘留几天，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被邪恶钻了空子。我马上去找父亲交流，并嘱咐他，警察再来家里，一个字都不能签，不然就成了证人。母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尽管我的压力很大，我知道我得到派出所讲真相。我拿着2000年公安部39号文件 和2011年新闻出版署50号令去派出所找办案警察。临出门时，我心跳得很急，腿也有点抖。我就坐在沙发边，敲自己的腿，对自己的心脏说，你现在太弱了，这点事就承受不了可不行，你得撑大，变得能配合我做这件事。心不紧了，腿还抖。我看着是派出所上班的时间了，腿抖也得出门。来到派出所门外，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进去后，腿就不抖了。派出所门里面是用铁栏杆全封上的，只能隔着铁栏杆跟警察说话。我说，你们把我母亲放看守所，你们执法的依据是什么？谁绑架了我母亲？什么时间受理的案子？什么时候立的案？怀疑你们先抄家后立案，我要知道这些信息。我母亲是信仰问题，法律只处置行为，思想不构成犯罪。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书籍是合法出版物。我要留下两个材料，他们不敢留，说事情没处理完呢，让我回家等通知。回家后，我和父亲商量，找了维权律师，可律师这周没有时间。尽管我心里有点失望，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向外看了，这一定是有我要悟的。我跟师父说，师父啊，原来您是不让我依赖律师，让我走自己的路啊。这样我和父亲决定不依靠律师了。去年的时候，我听说贾弟参与营救同修的正念很强，很成熟。我意识到本地区用法律反迫害是个空白，于是我就邀请贾弟同修来我地交流利用法律反迫害的经验。贾弟同修们把在与公检法接触中的正念带给了我们，也普及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二，突破怕心。这次母亲出事，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我自己要走出来，利用法律反迫害，给当地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而在这过程中，我不能依赖律师，要唱主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从小时候起，父母就被警察骚扰不断，接连被非法劳教判刑，这是我心里有怕有阴影。不知为何，我面对面跟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可以，但是打电话就很害怕。有一次，为了得知母亲的情形，我打算给检察官打电话。从上午11点半就在做准备，心开始哆嗦，发一个小时正念后还是哆嗦。这件事我谁都依赖不着，我必须自己打电话。但心里哆嗦的什么都做不了。到了下午，我坐到落地镜子前面，一遍遍地问自己，你是谁？答，我是大法弟子。你要不要做这件事？要做。我问了自己半个多小时，快四点了，我一看再不打电话检察院就下班了，就拨了电话。听到嘟嘟的电话铃声，我突然就不怕了，正常询问了案情进展。这次过后，我跟公检法人员再接触时更坦荡了。第二天，律师嘱咐我去检察院递交法律材料。我去检察院，借着律师在外地赶不过来的名义，把法律文书给了助理检察官，并告诉他正保警察执法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我母亲无罪。后来我又去了公安督察部门投诉正保警察执法错误。在此过程中，我盯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回顾自己一天的起心动念，提高得很快，心态越来越稳。父亲陪着我去了几次公安局和检察院，他也慢慢地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也学会向内找了。有一次， 我给当地纪检监察委邮寄了对公安局办案警察的控告书，隔了几天去政府信访室找监察委问立案情况。在去信访室的路上，我觉得没接触过纪检委的人心里有一点不安。我走得很快，心里有点责怪家人在后面走得慢，一点也指望不上。但我马上想到，不可以向外看，家人陪着来很了不起。我念叨了几遍师父的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心里慢慢平静了。到信访室，我说明情况，问控告是否受理，并把39号文件、50号令给他看，讲的思想不构成犯罪。虽然信访室没受理控告，但我从这次后改变了以前只为营救母亲的心态，而是站在救人的角度讲真相了。面对公检法的人没有怕了，只有堂堂正正的坦然。与此同时，接触到的人也变得友善客气起来了。三，起善念，身心变。去检察院不受理控告后，我去了市检察院控申科，市检察院也不受理，我就顺便去了趟市公安局信访，投诉区公安分局政保执法错误。先是一个辅警接待了我，他长得满脸横肉，态度冷淡。他好像感到很不可思议，法轮功的案件还敢投诉到信访室。我说明来意后，他开始记录我的个人信息。我也拿起笔和纸问他的姓名、警号。他不回答姓名，我就把他的警号抄了下来。后面来了个正式警察，他看上去脸上有点不善。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国家从未把法轮功定性，媒体报道不代表法律，我母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一听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就大声地制止我，说，你如果是这个认识的话，咱们没有谈论的余地。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我不被警察表象迷惑，拿着39号文件、50号令，特意挪凳子坐在他身边。我盯着他的眼睛说，我们有谈论的空间，你拿出你认为法轮功是某教的依据，我拿出我的法律依据，你能说服我也行。你看看，这是你们公安部发布的文件，你这里有电脑，你可以查。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政保说我母亲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是非法指控。我母亲没有破坏任何一条法律实施的能力。他没有反驳我，眼神里的不善也慢慢没有了。他说，政保办的所有案子别人干涉不了，也不给我们看，全市都是这样办理法轮功案子，你回区公安反映情况，索要纸质回复。我说，我今天来到你们公安信访室，说明了我的投诉，你穿着警服是这样回复我了，你说你处理不了政保案件，你叫我回区公安局索要纸质回复，我已经记录下来了，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他不敢告诉我他的名字，只说记下警号就行。我说，你们堂堂公安局，门口牌子写得多漂亮，人民公安为人民。我没指望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只是想有个说理的地方，人民有冤屈，又能听声音的地方。为母亲的事，我跑了一大遭，区公安、区检察院、区政府、市检察院，没有人受理，互相推诿。我问个名字都不敢告诉，如果真的正当，又有什么不敢说名字的呢？我谢谢你们能听我说话， 能回应我的诉求，我就知足了。这两个警察有些动容，关心地问我怎么来的，要怎么回去呀。我想把材料留下，他指了指监控，我就说你们自己上网也可以查到。这次过后，我每次去公检法的地方都会想着前一天读过的法，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前一天读过的法一定能指导我今天的修炼。我只要能想到法，就有了正念去面对一切问题。过程中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以前脑袋只要想事情多了就会头疼晕乎乎的，而且有点事就控制不住的想。母亲的事发生的最初几天，我的脑袋一直停不下来想事情。有一天去父亲家的路上，我头晕得厉害，我盯着前面的路，心里念很正，很有力量。过了一个红绿灯，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像钱币翻面一样，一下子就不迷糊了，从此脑袋清亮起来。过后再发生多大的事，脑袋都不迷，多忙多累，脑袋都是清醒的。与此同时，我明白一个道理，住师正法，我自己不能轻易动念，不能瞎动念，思想来源很复杂，一切顺其自然，我要听从师父的旨意。四，修善和真念为他。母亲出事一个月后，我也因邮寄控告书被警察非法抄家拘留十天。一天，派出所警察谎说所长要对我母亲的事给我答复，我信以为真，第二天准备去派出所。那天早晨，派出所又给我打电话，说所长开会去了，让我在家等会儿，开完会打电话联系我。我在家等电话呢，父亲也在我家，四个派出所警察就上门要抄家。我没有防备，只想把大法书籍保护好。我阻止警察抄家，对峙了十多分钟，质问他们执法依据，查看警察证、搜查证，并用手机全程录像。就是这个时间档，父亲把我卧室的大法书籍都藏好了，保护了大法书。我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我沉着冷静，要求抄家的警察回避，因为我没有暴露自己的修炼人身份，智慧地回答了他们的尖锐问题。我说，你们传唤我是因为我的控告，我不怪你们，领导和办案人员一定是看了我写的内容，并且认真看了才抓我的，我母亲没有犯罪，我也没有违法，你们都是清醒知道的，我看你们也不容易，暂时保留对你们的控告权利。派出所的办案人员听明白我的情况，很尊重我，只说郑宝的命令，他们也是无奈地执行工作。我被关到拘留所后，一开始心里很不舒服，尤其看到晚饭是馒头、咸菜，眼泪忍不住地涌。我背了几遍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我的心情平复了下来，我对自己提了三个要求。一，既然来了，我就得好好利用这十天，修炼出比在家里还要精进的状态，这样才能不白来。二，我要让这里的人转变对修炼人的看法，看到修炼人的善良。三，我是本地利用法律反迫害的开头人，很多同修都在看着这件事，我出去后要让大家看到我更坚定的状态，不能让大家因为我产生消极心态。在这十天里，我背法、发正念、唱大法歌，不动人念，用心感受着师父的保护，大法的力量充实着我。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还是很执着母亲回家的时间，所以被钻了空子。 师父点化我。师父在《红吟迷中修》中说，修得执着无遗漏。我知道我这是漏，我得修，我就被师父有关时间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大法还造就了时间、空间、众多的生命种类及万事万物，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当背到这句法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巨大的能量包围。我谦恭地对师父说，师父，一切都在您的安排之下，弟子身在迷中，怎敢怎能质疑师父您对时间的安排呢？师父，弟子谦卑以奉，请师父放心。这之后一直到出拘留所，我每天都充实在法中，身体力行的修善，让看守所里的人看到年轻的修炼人能吃苦、有胸怀、与人为善的大法弟子形象。和我同监视的人一开始觉得我傻不值得，通过我的善行，他们都扭转了这种观念，都祝福我的母亲会尽快回家，也让我多注意安全。十天后，我一身轻松地走出了拘留所。回家后，我埋头学法，我认真把师父的后期几篇短经文看了几遍。我问自己，该好好找找自己了，问题出在我的控告书上，那我为什么要写控告？真的是为众生吗？真的是有那么纯正吗？我知道了，自己修善不够，虽然想让众生明白真相，但我的目的是母亲回家，这不善不正不纯，被钻了空子。我对师父说，弟子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注视的路上自己尽量不拖后腿。师父每天都启迪我法力，我每天在提升，觉得自己神的一面在觉醒。我在此给办案人员写劝善信、喊冤信、行政复议、有迹控告。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更加注意我的积点，如果不是为他专注为众生着想，就不能做。有一次，我打算写行政复议，师父点化我。师父在红吟寺感慨中说，真念化开满天晴。我知道了，写行政复议时自己的基点不正，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他的。第二天调整好心态，我写复议是为了司法机关能看到大法的真相，洗刷中共污蔑的谎言，让大法的真相在体制内广传。我相信我的善意，大法的力量融进了我写的行政复议中。十天拘留的教训让我走得更稳更扎实了，尤其我调整了自己发正念的状态。以前发正念是为私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难题，现在我腰直颈正，为了减少损失，为了解救众生而发正念，延长发正念时间。之后我有一种主持正法的使命感和荣耀感，我明显的感觉是不好的思想不敢来了，我的空间场好像很热很烫脚一样，坏思想刚冒出来就马上被烫得缩回去，好像晚一秒就会被我清除了一样。五，开庭过程促我走正路。后来援助律师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法院要对母亲开庭。我和家人在最后庭审阶段请了维权律师，同时我申请了亲友辩护，开始紧张地准备辩护词。这段时间公益论坛的同修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认真地了解相关法律，尤其关键的法庭质证环节。一开始我看不下去法律，晦涩枯燥，难以投入进去，我会停下来学会法， 坚定自己要走的这条路。一周时间，我整理好辩护词，并发给论坛的同修看。论坛的同修要我删减其中一段，我发现正是自己思想不正的一段。我没有把法摆在第一位，取巧地利用常人给大法弟子公正，这是不正的观念。在与律师配合中，我有种不能调和的感觉。律师总是强调整体，让做整体同修的工作，认为我研究法律没用。而公益论坛的同修是法律专业人士，更专注在法律层面，给我提供材料。而本地有些同修认为我在同修间交流自己给公检法讲真相是演讲乱法，造成个人崇拜，学人不学法。这期间我修炼的速度慢了下来，因为要出庭辩护，我没有时间认真追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只是泛泛的修心。第二天开庭，路上我被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对呀，开庭不是什么难事，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很高大。就这样，开庭过程中，除了一开始的紧张，我把自己准备的话都说了。母亲的状态也非常好，头脑清醒，正念很足。法官很公正客观，很体谅我第一次当辩护人的紧张，也尊重我的意见，解释了庭前我递交的法律申请。庭审结束后，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师父启迪我。原来，律师强调整体，论坛同修强调法律，是师父让我把二者都融合起来，都要做到啊。原来同修指出我的问题，是师父看我修炼路上不能让同修都捧着我说，都说我做得对，那只会害了我。恰恰有人指出，有人制止，才能让我停下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该有更大的智慧，更全面的思考问题。原来我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我不喜欢矛盾的产生，我怕矛盾的产生。这个不喜欢和怕就是执着。修炼人应该积极地应对矛盾，也敢于面对矛盾，矛盾中才能修炼。我修正了自己这个错误的观念。庭审后，我及时给论坛反馈，有一个论坛同修一直鼓励称赞我，另一个论坛同修一直指出我的不足，严格要求我。我很感谢他们无私的帮助，让我在法律反迫害的路上有依靠，有安慰。谢谢未曾见过面的论坛同修，让我感受到了同修是一个整体。六，二次开庭磨练心性，摆正心态。庭审结束一周后，律师说法官有新的证据，要二次开庭。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很迷茫，有点心酸无助，好像这段时间发正念没效果一样，我差一点消沉。我开始想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务，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念了两遍，心里平静多了。对呀，我是动心了才产生的消极思想，修炼人有何惧怕？若再次开庭对众生明白真相有利，那我就去，若不是，发正念清除，制止迫害。冷静过后，我去法院看新的证据，一路上我都发正念，请师父安排法官出面，果真是法官出面把证据给我看的。我跟他说，我母亲到底有没有违法犯罪，你们法律人是知道了，他一个百姓怎么能破坏了法律的实施。我母亲是在1999年之前自由的环境下修炼了法轮功， 他修炼的唯一目的就是做个好人，与人为善。是因为江泽民僭越法律，编造假新闻，制造仇恨对立，发起非法运动迫害在先，我母亲澄清事实在后。江泽民利用权力，把迫害法轮功作为头等大事，重用迫害法轮功卖力的官员，使坏人为官，现在纷纷被查落马。老天有眼，就是迫害好人遭了报应。法官说，你可别吓我，我看很多没打压法轮功的也被查了，你是年轻人也别太激进，别到处宣传，以后要让我看到你在被告席上，你看我踢你不？他是开玩笑似的提醒我注意安全。我说，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为官一方应该是人民的父母官，官员在自己任内发生迫害法轮功事件，不能说当官的没责任呐。你为我好，让我保护好自己，我为你好，希望你也能保护自己，全身而退，那咱俩就都保护好自己，也谢谢你，你很善良，是我这段时间唯一碰到对我抱有善意的体制内人员。他说，你可别谢我，你说的好听，我假如把你妈判了，你马上就会控告我徇私枉法了，到时候你就该到处告我了。我说，我是尽人事听天命，我母亲的事情上你也说的不算，控告是我的权利，我可以选择上诉申诉，控告不是目的，是希望您不做背锅人。第二次开庭是因为法官要求公安局说明为什么认定意见通知书没有通知当事人和家属，这个所谓证据材料对我们没有害处。我想再开庭是给他们再次讲明真相的好机会，我该好好准备。我把论坛同修给我的智证思路理解吃透后，心里很有底气。有一天我接儿子放学回家，天气很好，法律辩护也准备好了，我也好久没陪孩子在外面玩了，就决定领着他玩了一会儿。看着别人都是一家人陪着孩子玩闹嬉戏，我动了一下心，但当时没有及时压下去。和孩子回家后，丈夫让我帮他取快递，我下楼取快递的时候，儿子在家喊，妈妈你快点回家啊。我听了有点心酸，在去快递站的路上负面思绪涌动，心酸地觉得别人家都很团圆，而我家却。我赶紧压制着思想，问自己，常人追求这些是正常的，你追求的是什么？是要割舍人间的一切，主施救人的。我追求的不是人间的幸福。这样想着，我好了一点儿，但还是隐隐心酸。我就又背有诗在，有法在。背了几遍后，心情平复了。二次开庭那天，临走时我背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他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一路上我背着这段法，心里越来越踏实坚定。对呀，我这次开庭是救人去了，不是为了人给我们公正，不是为了我母亲案子如何，也不是要说服公诉人，是为了救人，是为了把善的力量带给他们。这次开庭效果非常好，法官没有坐在审判席上，更多时候他是站在了我们辩护席的一边， 偶尔站在我母亲的一边，像老朋友一样，叫我别像上次一样紧张，夸我第一次开庭就说得很好，这次也很不错。当公诉人辩驳我的智障时，法官阻止他说，他辩他的，你说你的，我庭后自会核实。辩护律师也说得非常好，还提供了各地对法轮功案件的判例，有不起诉、不批捕、撤销案例，还有时报时销判决，关押多长时间就判多长时间。各地公检法的明白人都在技术性的处理这些案件，能不补就不补，能不诉就不诉。有的法官称病不出庭，也有取保候审不了了之的，也有保外监外执行的，没有领导给这个案子签字背书，是自己在承担责任。法官听得很认真，说自己现在也很挠头，处理这个案件很麻烦，公安检察院撤案就好了。我想法官这下应该是明白真相了。庭审结束时，距离大陆征稿的时间不多了，匆匆成文，多有不足，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把可救的生命安排在母亲的案子上听真相。其实公检法的人真的很难，很不容易，他们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赶紧提高上来，帮助众生走过旧势力安排淘汰生命的大劫。向内找是通天的法宝，每一次的提高都是因为我向后退了一步，查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就把更多的法理的内涵展现出来。学好法，向内找，砍路变通途。请年轻的同修也能抓紧最后的时间，利用年轻人的特长，勇猛精进，一起回家。谢谢未曾谋面的公益论坛同修，也谢谢去年给我们地区普及法律、增强正念的同修，是你们使我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祝我们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莲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